一起有敬拜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刚刚过去一个礼拜有暑期圣经学校，再看看服侍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很精神的，我们很感谢主。更加感谢主，就是我们连续有两个礼拜呢，我们都在一系列的经文上面呢会有个了结的。我们今个礼拜呢，我们一直都查紧以利亚的生平，今天就来到最后的一幕。我们下个礼拜呢，余长老在八月头的时候又带领我们做这个加拉太书的结束。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我给了一个题目给这一段的经文，仆人的记号。但大家不要看仆人的记号似乎好像跟大家没什么关系那样，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仆人，很多属于主的仆人的身上看到一些的原则，好叫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不住的学习，成为我们生命的取向。所以仆人的生命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生命的取向。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主面的，我们生命的取向决定于我们将来怎样去见主的面。今天就是讲到这一段这么荣耀的一幕了，我先请大家来读第一节的经文，列王纪下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请大家同声的念，请读。这里讲到以利亚准备去升天见主的面，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见主的面的。现在来到最荣耀的一幕了，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是他临终的一幕。他不经过死，但他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最后一幕，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仆人是怎样的。我想到我初初回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我们总想都会有一些问题成日会问导师的。其中一个问题是非常之深刻的，对于我现在来讲，我常常去思考。团契那时候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知道你就快离开这个世界，你现在会是怎样的呢？你就快知道你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做些什么的呢？哇，所以弟兄姊妹很高兴去想这个问题。有些成日都想的，有些原来在团契的时候问到这个问题才想的。哇，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很拿个心出来讲的，因为他知道他还要快快地将这个福音传给他的家人。所以他就说，如果我知道我就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将这个福音快快地传给这个人。有些人讲到最终的时候，他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些什么的心愿未完成。但我们来看以利亚这个仆人，究竟他面对真的临终的一幕，他知道就快离开升天的时候，这个仆人以利亚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由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由吉甲走到去这个的伯特利，由伯特利又走到耶利哥，又由耶利哥走到约旦河。我们才知道先知以利亚生平有三段的走来走去的，这段就是最拉尾的走来走去了。究竟先知以利亚在这里走来走去做什么呢？为什么他要从吉甲去到伯特利，又去到耶利哥，又去到约旦河呢？我想跟大家讲讲一些背景。很多的神学家相信以利亚现在去每一个地方都是去教导神自己的说话的。当教导神自己的说话之后，他就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的神学院了。这个就是以利亚晚期的时候那个日常生活，他会去到一个地方教导神自己说话，又建立起神学院了，又去到另一个地方又建立神学院了。所以感恩，当我们看到以利亚就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跟平时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佢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好似争啲乜嘢未做嘅时候，快啲赶快去做啦。我就系其中一个分享呢个题目嘅时候，就话要赶快传福音啦。因为我知道平时自己做得唔好啊嘛，所以临终嘅时候就忽然热心起上嚟啦。所以我嗰阵时候，如果问答呢个问题，我就系答要快快传福音啦。我知道平时懒，所以而家要忽然快啲热心上嚟啦。但系以利亚系点样嘅呢？当佢就快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佢唔系忽然嘅热心，忽然咁样爱主更加嘅多，而系咁样走平日嘅道路。你睇下佢走去吉甲，又去伯特利，又去耶利哥，又去约旦河，乃系照常咁样去唔同嘅地方去教导神嘅说话。面到佢将要离开呢个世界啦，佢真系冇一啲嘅压力同埋紧张。当我个仔一出世之后，我常常想到呢个问题：究竟佢几时要离开呢个世界呢？当一出世嘅时候，我就好惊呢个问题。呢个系我帮佢谂嘅，但系最近我常常去谂一个问题：当我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我能唔能够好似以利亚咁样照常咁样生活呢？定我心里面有好大嘅紧张或者压力，要预备见主嘅面呢？有啲弟兄姊妹系咁样噶，佢系忽然咁样会热心上嚟，但系有啲咧就系面对佢心里面好大嘅紧张同压力嘅时候，佢就会匿埋起嚟啦。佢就要好多心灵上面嘅准备同埋默想，慢慢去等嗰一刻主接佢嘅面。但我哋感谢主，当见到以利亚呢一幕嘅时候，佢冇忽然咁样热心。他又没有很多时间躲起来，样要慢慢调整过来预备见主的面。他乃是就是好像这里这样周围走来走去，继续做主子的工作。曾经有人问我们很佩服的一个神的仆人约翰卫斯理，有人问他，如果你三日里面你知道你就快死了，你要做些什么呢？他就答了，我所有已经计划好的事我就照做，如果我约了哪个传道人要见面，我就照样这样去见这个传道人，如果我接了个讲道，本身要讲道的，我就照样去讲。所以以利亚这里有一个很美丽的生命给我们看到，仆人的记号，当临走的一幕，他还是忠忠心心这样照平常这样去做他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很感恩，当你读到第一节的时候，这个是升天的一幕，但是不单止忠心的得以利亚，而且还有以利沙。第一节是这样讲的，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查考以利亚。以利亚一个很大的特征的，常常感到很孤单，当他传达神信息的时候，好像常常得他一个人。但是来到最后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利亚再不是一个人了，他这里说以利亚与以利沙，而且不是单单这样，不是只有以利沙陪着他的。当我们看到第三节的时候，我想请大家读第三节的头半句。第三节的头半句，请读。是的，读到这里为止，麻烦。这里有提到一个的事情，当他去到伯特利，去到耶利哥的时候，是会见到这些先知门徒。就先一开始所讲啦，当佢建立咗呢啲先知学校、神学院嘅时候，就培育咗好多呢啲嘅神学生、先知门徒啦。第三节有先知门徒，第五节喺耶利哥亦都有先知门徒，所以嚟到最拉尾呢一幕，以利亚再唔感到孤单，佢所建立嘅神学院、建立嘅先知学校系果子累累嘅。 不单只有以利沙跟住他，还有这些先知门徒在不同的地方都一起起到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以利亚默默耕耘的一个成果。如果我们稍微回到去我们一开始查以利亚的经文的时候，第十七章的尾，这个是非常之惨淡的一个光景。我那时用了一个黑暗的环境做这个题目，因为当时人听到一个说话，建立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不可以的，但是阿哈那个年代照样的重修这个耶利哥城，殊不知真是立这个根基的时候就丧长子了，立这个安门的时候就丧幼子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人对神的说话是几咁不重视。所以以利亚是一个非常之困难的一个环境去服侍这个世代，啲人系唔理神嘅说话嘅，明明讲立根基会上长子嘅，安门嘅时候会丧幼子嘅，但阿哈王嗰个时代，所有嘅人都唔理神嘅说话，照样咁样做。所以对于神嘅说话系非常之冷淡。我自己常常都有一个慨叹，而家基督教嘅世界，甚至而家我哋呢个世界，对于神嘅说话，真是非常之冷淡，是越来越冷淡。我们看八十几届的这个应该一百几届的准备有个培灵圣经的大会，很多时候都是发觉弟兄姊妹在神的说话上面是非常之冷淡，叫做工的人是非常之艰难。以利亚的生平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对于神的说话是非常之冷淡，冷淡到纵使以利亚叫火从天上降落嚟，啲人嘅心都系稍微回转一下，但又马上咁样翻去拜巴利。所以以利亚非常之惨淡，觉得净系得我一个人，好似面对整个嘅世界，对于神嘅说话都系非常之冷淡。但我哋好感恩，读到今日呢个列王纪下第二章嘅经文嘅时候，不单只有以利沙，还有一班的先知门徒。所以这样过来的时候是怎样才可以做到这一件的事情呢？有哪个能力可以做到这样的果效呢？连以利亚都不得，因为以利亚从天叫火过来，那些人依然的这样去背叛耶和华我们的神。但是怎样才做到今日第二章所提的光景果子累累的呢？当火从天降下来的时候，那些人敬拜神，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但那个都是一下子的。但是怎样才能够长久下来的呢？特别对于我们弟兄姊妹，好像刚才主席带领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一个立志，我们很喜欢有这个时候，我们都很感恩对这些诗歌我们有马上的立志，但我们人都很知道我们有这个败坏，立志立志之后我们慢慢又败坏了下来。什么才是一个秘诀能够长久叫人真的降服在神面前呢？唯有神的说话。感谢主，以利亚晚期的时候将所有的时间都是放在神说话那个建立的工作里头。只有神的说话才能够叫人有改变，而且有这个扭转的能力。我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件事我是很怕的。我们每一个礼拜四下午的时候都要两个出到去街头那里向啲未信嘅人去传福音。大家知道我喺度长大嘅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嘅性格啦。我系好少讲嘢噶，唔系少讲嘢，系因为我好怕丑，甚至讲嘢嘅时候都系好惊噶。所以嗰阵时要我两个出面再同啲陌生人讲嘢，系非常之怕噶。如果一开始讲耶稣嘅时候，佢话：诶，我又好怕俾人拒绝。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害怕的，我每个礼拜一日上堂我都很高兴的，唯独只是怕礼拜四的下午。 每次都有个同学同我一起出去报道的。但是就这样靠住神的恩典，我四年里头每个礼拜四的晏昼我都出了去报道全福音的工作。我有一个的经历很深刻的，我们那时候会同一些路人邀请他可不可以停下几分钟，我们就同他讲一些福音的信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附近有很多的学校在旁边，所以我们集中在这些学生身上，特别我这些这么怕讲话的人，找一些小过自己的好像着数少少的，所以我就跟这些学生聊天了。最记得一个学生，哇，他现在如果在这里他都不怕我这样讲的，他是很肥的，一见到他的时候他告诉他听，他告诉我们听，告诉我和我隔壁的同学听，哇，我已经留班了一年的了，我读书都读不上，我看下他的样子又真的好像小小懵懵地这样的，但是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好像又听不明白这样，但我们再耐心这样跟他传了，慢慢这样讲，他慢慢这样点头，最后我们最紧张的时候一路带着祈祷的心跟他讲，我们就问他了，如果现在有个机会邀请你，你愿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呢？他就愿意相信，但我们因为已经传福音传了四年了，有些人的额头或者有些人的相信，我们会用人的眼光去衡量究竟他能够走几远。我自己心里面很坏，有一个这样想，哎，他读书都读不成，怎样走得来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可能第二朝已经不记得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什么。我们之后拿了他的电话约了他出来，每次都在麦当劳那里做栽培的工作，逐样逐样地讲给他。最近我收到他一个邀请卡，我都不知道他还记得我这个人，我就很记得这个人，因为我很少在街上面撞到一个这么深刻的学生，同埋一开始话俾我听，我冧咗班几年噶啦，妈咪都睇我唔起噶，所有同学都睇我唔起噶。但我最近收到个邀请卡，佢而家受洗啦，佢邀请我去参加佢嘅受洗见证。哇！我见到佢嘅时候，整个人都改变晒，着得好斯斯文文。我同佢传福音嘅时候，好似其中一边衫系扯咗出嚟噶，好似有阵时呢度又污糟，嗰度又污糟。但系嗰日真系见到佢好唔同，打埋胎，读书又慢慢进步咗。点样先至能够叫一个人有咁大嘅改变呢？只有神自己嘅说话。我睇佢，我问翻佢一个问题，我好短嘅时间只能够问一个问题，因为好多人要同佢影相。我问他还有没有读圣经，他说每日都有读圣经，所以叫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的能力。以利亚在这里所做的晚期的工作就是这样了，虽然面对这个世界那个的对神的说话是非常之冷淡，但是以利亚将所有的心力放在神自己的说话那里，我们就会见到神的说话有这个的扭转的能力和颠覆的能力，这个是非常之感恩的一件事情。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结束的阶段了，但你知不知道我们查的列王纪下是一个王国的时代，将会进入到一个先知的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先知的出现呢？以利亚在这个王国的时代已经一路在这个神学院先知的学校栽培了很多先知出来，预备进入更艰难的时候，有先知去提醒这班以色列的人。不单止是这样，还有进到新约的时代，连神都用得起这个工作。为什么会说到是新约的时代呢？我们要知道施洗约翰就接住这个新约的最后的一位先知。马拉基书由旧约准备进入新约的时候，在第四章五至六节，在荧幕都有讲了，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里所讲的以利亚是一个象征的记号。以利亚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说话能够叫人回转过来。所以很感恩，以利亚可能未必看到新约那个果效，但是神用得着他所做的工作成为一个记号，进到新约的里头，预备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何等伟大的一个工作。刚才我们从列王纪上十七章看到列王纪下的第二章，你已经感到叫人惊讶，但如果从旧约和新约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以利亚所做的工作是非常之值得叫人一个记号，起到是一个回转改变的记号。常常看到一些河流，看到一些河流是非常之急速地过，但是中间有一个大石头是我们的中流砥柱。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好像这块石头一样，中流砥柱，面对很多波浪的冲击，只有神的说话才能够叫我们去抵挡这些波浪的冲击。但是这个用英文来说只是一个 negative 的一个方法，以利亚先知更加的积极去做这件事情，不单止保守我们不失却，不单止保守我们不失败，更进一步的就是用神的说话去扭转这个世界，去改变这个世界。先知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常常都被先知这个字会搞乱了我们一些的问题。先知是的确是有预先知道的意思，但先知原文里头是一个意思的，就是说心里面有一些很美好的事情不断地样去翻滚的。先知就是这样了，有神的说话在到心里面不断地翻滚，神将个信息不断地摆在里面向这个世界讲说话，去改变这个世界，是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先知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所以我感谢主，当以利亚将要离开这一幕，我们看到他的工作有一个记号，就有神话语改变扭转那种的能力起到。你看看由第二节至到第六节，我不会仔细去读的，但是当他们由以利亚和以利沙谈话，甚至这些先知门徒和以利亚以利沙谈话的时候，他们常常都是满了神的说话的，常常提到耶和华耶和华这一个句子的。我为到以利亚献上好深的感恩，当他初出来服侍的时候，好像连这样的对话都是没有的，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将要被神接去了，他可以跟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我会问，他怎么知道耶和华差遣我的呢？你可以知道当时以利亚以利沙和先知门徒和神耶和华之间的沟通是几咁的紧密，他知道耶和华是差遣他要去第二度的，以利沙也知道的，连这些先知门徒都知道他的师父要离开的。所以看到神的话进到这个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和神之间的交通是非常之紧密的。我常常想回我读神学的时候那四年的光景，大家到毕业的时候，我看回那毕业的刊物，大家都有毕业的感言的，很多时都是看到毕业的感言的时候都是这样写，终于挨过这四年了，终于可以出去了，甚至会觉得哇，心真的很艰苦的，但是神的恩典够用。但我那时候我想回我毕业的时候所写的感言是什么，我实在很喜欢读神学，那四年真的很艰苦，但是又的确很享受每一年的时间，因为那年那四年真的是这样的， 用好多嘅时间集中喺神嘅说话嗰度。有时候上完堂啦，或者温完书啦，佢有个祷告室咁样，俾你可以走入去，有埋跪垫咁样，你可以慢慢咁去祷告。哇，当时真系好享受嘅，有读神嘅说话，神有时会再话翻啲嘢俾你听。有艰难嘅时候，你亦可以同神倾偈，非常之感恩嘅。所以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我写嗰个毕业感言嘅时候，我话我系唔愿意，我系唔想离开神学院嘅，我系唔想毕业噶。有边个同学系唔想毕业噶？个个同学都系想快啲毕业噶。但系我自己当就快离开呢一个神学院嘅时候，我自己真系有一个好深嘅感受。我好唔想离开神学院，我巴不得一生就系咁样。但我知道我读神学嘅目的就系为咗服侍神，所以我唔可以留恋个地方，我要出去作主嘅工。所以非常之叫人羡慕噶。每次谂翻起神学院嘅事情，我唔系谂下点样讲功课嗰啲嘢惨淡，甚至大家都知啊，嗰阵时我冇钱噶，非常之穷噶，但系都唔系谂呢啲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想那种甜美的事情，不知道大家羡不羡慕。我就很羡慕以利亚和以利沙第二节至第六节那种同神那种交通非常之紧密的。但我们读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进到这些这么美好的光景的，很愿意的。但是我想请大家来读第七节的经文。第七节，请读。这里有几有五十个人都很愿意跟住去的，甚至有些先知门徒跟住去到那个地方有五十人。但是我们再看后少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是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呢？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我们的信仰很好的，我们都知道很多东西都很值得令人羡慕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是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呢？为什么他们甘心做这个旁观者呢？为什么他们是隔岸观火成为对面的人呢？我们知道读圣经很美好的，但有时好像跳出来看成为旁观者一样，会分析有些原因为什么叫我们成为旁观者。因为以利亚的工作是很令人羡慕的，但在世人的眼光未必是叫人感到成功的。当以利亚做这些工作的时候，阿哈都不理他的。甚至我们上一次讲到列王纪下的第一章的时候，那个阿哈谢王从楼上的栏杆跌下来的时候，他不是立刻去找以利亚的，他反而是找敌国的偶像的。所以当时人看这些神学的工作，神话语的工作是 不看好的，甚至在世人的眼光不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当看到这些工作的时候，都深怕进到这些失败里头，很怕失败的。所以站在旁观者那里，旁观者有什么优势呢？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有人说啊，这个工作不是那么好啊，嘲笑这帮基督徒的时候，我又可以稍微退一步，甚至可以避免一些成长之中的痛楚。我们知道发展的时候，我们知道成长的时候总是有些痛楚的，但是为什么有些人成为旁观者的呢？他们就是想避免这些痛楚了。我最近参加这个 VBS 的时候，见到有些学生就是这样了，他们就是成为这些旁观者，好像很犀利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当他们有一个比赛的时候，有一个项目的时候，哇，有些学生就很踊跃地去做了，但是有个旁观者就坐在这边了，等你们做了先了。那个第一个走上去的同学呢，一做的时候 一开始总是有些失败的，甚至不是那么好的。跟着他就在那里笑了，哇，你做得那么差的。就好像我再看到我的仔跟一些小朋友玩的时候，有些很小个未识学行的，咁有个小朋友就坐在侧边睇住一个学行嘅小朋友喺度啦。嗰、那个学行嘅小朋友一起身又跌低，跟住坐喺旁边个人就哈哈哈哈咁样笑啦。跟住嗰个人又再嗰、那个 BB 仔又再尝试起身，再行多几步啦，成个人咁趴咗地下，佢又喺度笑啦。但系叫翻呢个坐喺度嘅小朋友起身行，佢得唔得咧？佢就唔得啦。所以旁观者好似进可攻，好似退可守，但是他一事无成。所以这些人远远的站着，他们是旁观者来的，避免了成长之中会经历一些痛楚，甚至他们很坏的，有时会见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们会批评的。但旁观者就是这样了，但是不单止不能够进又不可以退，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了。但是另一个旁观者的原因是什么呢？刚才第二至第六节的时候都有提到一件事情的，当见到以利沙，这些先知门徒就问了，你知不知道你的师父今天要被神接去？大家都知道，知道，知道，很多人都知道的，以利沙又知道，先知门徒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不是真的叫我们能够更加行前一步呢？先知门徒什么都知道，又走埋出来了，但就远远地站着，再不能够行前一步。所以旁观者就是这样的了。我们看人读圣经是不是很好呢？哇，一听到那个人一日读五章圣经，哇，好犀利。这个只能够做到旁观者，但要他做的时候他就不肯行前一步。我很怀念我的牧师，很怀念公公。当我跟他住的时候，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四点五点钟起身跟他一起去晨运。哇，大家知不知道晨运很好的？每一个做完一个钟之后，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晨运。最近我的背有事的时候，我都是做他的太极十式，如果做得好的时候都是练翻晒出嚟。哇，嗰阵时啱啱同佢住嘅时候，佢早瞓我几个钟，我晏瞓佢几个钟，佢又早起我几个钟，我又晏佢嘅几个钟。所以每次一起身嘅时候，我就即刻望下牧师喺咪屋企嗰度，一唔见嘅时候我就知道佢出咗去晨运啦。我就咁样好似每一次都好紧张咁样跑出去揾翻牧师出嚟。呢、这个系我一个好大嘅失败嚟嘅。我理应咧，佢出门口嘅时候，我应该同佢一齐出去嘅。我知唔知道神运好呢？大家都知道。你知唔知道神运好呢？大家都知道。但系有冇人肯做呢？一个钟头走到去尖沙咀海旁嘅时候，每次咁样做，我而家先知道嗰阵时乜都知道，但系就唔肯去行，就唔肯早少少起身。我最记得有一次，又是一起身扎起身了，见不到牧师了，你知道他去了晨运了，我就走走走走走走，我看看个时间就知道他就快要回来了。他跟着就跟我说，你还赶得切参加这个亚门众。知不知道什么叫亚门众啊？我们程序表那里最拉尾就是讲到祝福三一众的时候，是最拉尾才来到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去到找牧师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唱三一众。前面罪恶啊、宣召啊、重赞与主灵教，我乜都漏晒。所以我知不知道这些是宝贵呢？全部都知道宝贵，但是我就不肯付代价，所以现在就吃了这个恶果了，个腰有点痛了。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但巴不得我们不是成为旁观者。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读经是非常之紧要的，但很多时候只是知道都觉得很美好，次次讲的时候都是赞的，但是就自己不肯愿意做。 所以这里就是说那远远这样站在起他们对面。所以我自己常常有一个祈祷，当我们打开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知道那个真理，知道还有更深一步，是要更加多的付代价去跟从所讲的。所以请大家真的有这个祷告，当我们打开圣经，不单只求我们明白这些圣经，你明白了知道了，是要付代价跟从，巴不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好像这些先知门徒一样远远的站在对面。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二十四节，保罗在这里提我们这些远远地站在对面的人有一个的提醒的。他讲到我们跑步的时候有一件的事情，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我们每次看跑步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到冠军。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跑步不是说只有一个冠军，我们所有人都是会跑到终点的。但是我们要存着一个什么的心态去跑呢？我们要存着一个跑第一的心态去跑。我们不是说做有三十六不做有三十六的心态。他这里说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所以我们巴不得不是远远地站在对面，我们是要付代价的，不单止知道这些的真理，而是付代价这样跟从，更深的这样跟从。以利沙就是这样了，以利沙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由第二、第四、第六节都是这样讲的。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哇！当以利亚要试验他的时候，试了三次了，你可以留在这里，不用跟着我的。他就好好地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你看到他的愿是非常之坚定，愿意走到最底。所以最后他就跟以利亚起埋一起了。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走这个路，不单止真理上面是知道，而且更加多的跑上我们应该的份。但我们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处理的，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一个愿想好好这样跟从的，但我们每次有一个愿的时候，常常都觉得一个开始的，很多时候一个愿开始了，但很快很快到到年终感恩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愿就是失败的。但我们愿是紧要的，但我们怎样才能够彻底这样跟从到底呢？我们不单止好像似利沙这样经过几次的试验了，他总不离开的。但我们很感谢神，神赐给我们一个福分，还可以求的。当我们愿的时候，好像这个诗歌第二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虽然奋力必失败的，第二节那里说。但我们怎样可以走到底呢？我们的愿如果是只是靠自己的力量，奋力都是失败的。但是第九节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恩典给我看到，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九节。这个是旧约之中一个很大的宝贝，我们有个愿的时候还有一个祈求的福分。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九节的经文，请读。
我们自由，以利亚对你的答说，我岂能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我什么呼召求我？你要答说，愿感到你的答说的人感我。
面对师父就快离开这个世界，如果大家有个师父的时候，就会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一路有师父傍住的人，样样事都可以问师父，甚至有些很怕的时候都可以问师父。但现在师父就快离开了，连师父在这个世上作工的时候都是很艰难的， 连师傅在世上做事的时候，世人都看他是失败的，而且这个世界只能够是越来越败坏的。所以以利沙所面对的世界是比以利亚的时候是更加的艰难的。再说回来，他看到自己的时候，连师傅都做不定了，自己怎能够做得定呢？自己是很想的，不是不想的，但是怎样面对这一些的艰难呢？我自己有个师傅，所以就知道师傅离开的时候怎样去面对那件事呢？可能都知道那件事怎样做的，但是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的时候都不是很有把握去讲这些事情的。但是以利亚在这里给了一个恩典，甚至可以说神给了一个恩典给这些肯付代价的人。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了，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真是的，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世界是比以利亚更加的难，知道自己是更加的软弱，所以他要求更加大的力量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沙见到以利亚行过很多神迹的，但他所求的并不是表面的神迹，他所求的是核心，是里面那种的灵。所以这个以利沙是非常之聪明的，我不想用聪明这个字，反而要说以利亚用真理建立这班的先知门徒的时候，真理就能够叫人知道怎样去求，真理叫到以利沙懂得怎样求真正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以利亚的工作是非常之伟大的，真的培育了以利沙一个人，他知道什么才是真的求。当我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都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个机会要我求一件事的时候，我这个求是不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求呢？以利沙这个求真是非常之宝贵，当他求的时候，他不是求表面的神迹，他是求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他不是求以利亚，他是求神自己。所以他真正的仆人，他是晓得真正的主人是谁。虽然我们经常说以利亚以利沙，但是真正的主人都不是以利亚，虽然他是师傅，但是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主人都是神自己。所以他的工作在真理上面建立了这个仆人，他知道哪一个才是他是真正的主人。所以他求里面的事情，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这个何等美妙一件的事情，当他这样求的时候，圣经说说话之间，神就用旋风这样接了以利亚去了。何等荣耀的一幕。所以以利亚虽然在人世间所做的工作好似好失败，但是我们很感谢神一件的事情。今天所讲的是一个记号，但这个记号是不是自己加给自己的呢？神亲自去加这个记号给以利亚。人看他做的工作好像很失败，甚至默默地做，没人知道他的存在，但神亲自用旋风接了以利亚去。人看为好像屈屈不得志，但是我们再看以利亚的时候，不单止停在以利亚，我们最后一起读第十四节的经文。第十四节的经文请读。以利亚真的很荣耀的一幕，神都接了他去了，亲自证明神与他同在。以利沙怎样呢？剩下他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事情，面对前面的事情， 特别佢呢度讲咗句好奇怪嘅说话，佢话耶和华以利亚嘅神喺边度呢？佢好似讲咗句好奇怪嘅事情。以利亚已经走咗啦，以利亚当然唔喺度啦。但佢话耶和华以利亚嘅神喺边度呢？以利沙已经冇以利亚呢位师傅面对身边嘅挑战啦，甚至有啲嘢唔记得咗，想问翻都冇得问啦。佢心里面要面对一个乜嘢嘅世界呢？佢心里面面对一个世界就成日问佢：以利亚已经接走咗啦，以利亚喺边度呢？甚至有人会质问佢：你嘅神喺边度呢？所以不断咁面对呢个世界上面嘅挑战同埋质问，好似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系咁样。常常我哋身边未信嘅人就问我哋：你嘅神喺边度呢？甚至你讲咗一个好好嘅见证，有个好好嘅人，佢又离开咗啦，佢又喺边一度呢？而家以利沙就要面对呢个问题啦，以利亚又走咗啦，人哋会问佢神喺边度呢？有啲人会质问佢哋：以利亚喺边度呢？你嘅神喺边度呢？呢度以利沙所讲嘅呢个笑话系非常之好嘅一个笑话，睇嚟好似好奇怪，但佢心里面一路去问一个问题：呢个世界点样质问佢呢？佢就用这个问题去答佢啦。佢话耶和华以利亚嘅神在哪里呢？呢啲就系人嘅质问。但系以利沙并唔系带住一个灰心孤单去答呢个问题嘅。所以如果要答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唔系用问号摆起耶和华以利亚嘅神在哪里呢？这个并唔系一个问号。希利沙身上他心里面要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问号，而是一个感叹号。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就在哪里。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就在这里。所以当他拎起以利亚扔下件衣服的时候，他就马上打水了，就面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质问：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就在这里。所以耶沙心里面是带着一个很确信，一个很肯定，不单止以利亚这个师傅有神跟他一起，以利沙面对这个世界的都是有神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两个仆人可以看到仆人的记号是什么呢？仆人的记号就是在付代价的时候有神起埋一起。当他面对挑战的时候，他虽然很多声音会质问他：你的神在哪里呢？就在这里。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就在这里。所以第十四节我想再请大家读的时候，真的带着一个肯定，虽然面对世界上面的质问，但是以利沙是很肯定地用行动用说话证明神与他同在。请读。
他用以利亚身上的兵马对抗以利亚的士兵，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等
他的兵马虽然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
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这个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记号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自己生命上面我们有没有忠心生活这个记号呢？而且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生命 体验到神话语扭转这个记号在我们生命上出现呢？甚至我们有没有看到神同在这个记号在我们身上出现呢？我再说，这个虽然是仆人的记号，但我每次参加安息礼拜的时候，我都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多多少少都有这个记号。今晚我们有外方姊妹的妈妈的安息礼拜，在过程的当中，我深深的体会到，不是说做传道人，不是说做牧师，甚至在教会服侍的人才有仆人的记号。我们看到每一个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有忠心生活的记号呢？有没有看到神话语扭转的力量这个记号呢？有没有看到神同在这个记号呢？这个记号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面是很模糊啊， 但是神亲自的印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真的好好地作为中流砥柱的时候，真的好思想我们真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三种的记号是不是在我们生命里头发生。容许我再分享多少少外科妈妈的事情。我四年前认识她，一识她的时候已经在床上面，每次去到的时候她都是已经不懂得说话，甚至长期都在睡在那里，所以毫无对话可言。但是在这个老姊妹的身上，虽然她已经做不到工，甚至讲不到个说话，我那次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李牧师带我去，那次探完她了，终于有机会见到外方的妈妈了，她照样这样躲在双眼在这睡觉，我们都是继续的跟她做一个祷告。当祷告完之后，我第一次见她，我不知道来龙去脉，她就讲了阿门。完了之后，李牧师跟我说从来没见过他说过一句说话，因为他已经是睡了在这里，睡了一个很长期的状态。我初头都不以为意，这四年里头我不论是医院探他，医院探他或者一些复康的医院探他，四年来从来没一次讲过话，所以很奇特一件事情，为什么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次祷告完之后他会说阿门的呢？在人的眼中，甚至医护人员的眼中，所看到外方的妈妈都是随时随地就会离开。哇，但是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叹，常常从李牧师一讲到外方妈妈的时候，发觉他真的有很坚毅的生命力，四年了，超过四年插住喉，用胃喉去喂这些奶。听翻嗰个老人院嘅院长系八年都系咁样，如果你做医生，你就知道系好少好少有咁嘅例子。到到走嘅时候，我哋睇到佢嘅样系非常之靓，非常之安详。系咪真系我哋做仆人嘅、做传道人嘅，先至有神同在嘅见证呢？从呢位老姊妹嘅身上，我睇唔到一点的不平安，我所看到的是真的有神同他一起。如果不是神同他一起，没有人可以解释到他今天所活的见证是什么。所以每一次安息礼拜的时候，我会再思想今天所说的这 三段的记号，我们是不是真的忠心这样生活的呢？还是我们真的去到真的知道的时候才马上来到热心呢？以利亚并不是这样的，他平时已经热心了，所以到临终的时候他就忠忠心心这样生活。而且我们有没有神话与扭转的记号呢？好像刚才所说的，我们称为他肥仔这个的报道对象，哇，那种扭转的能力是没办法解释的。到第三点了，有没有神同在的记号呢？所以请纪念今晚，如果我们可以的，我们都不单止有神同外方一起同在，我们弟兄姊妹一个家，我们一起来到经历的这个记号在我们心里头。最后想请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信靠信服。大家都知道这些道理是真确的，都很想愿意付代价的，但是神赐给我们这首诗歌，我们可以更加尽心到这个的美地那里，这个这么荣美的音乐，我们这个仆人看到他走的时候是何等荣耀的音乐。这首诗歌特别提醒我们，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的光中，但是我们一定要是信靠信服。我们好不好一路唱的时候，好像一个回顾自己一生那样，第一、第二、第三节，我们一起唱上这四节的诗歌。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
志，没有一片夏夜，没有一片乌云，但迷茫当他笑容现露，没有意或畏惧，没有流泪忧虑，但存在约我信靠信服。信靠信靠第三次，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畏难，他是不会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事散，所有细气受刺，都成祝福，若信靠信靠，吹起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静时间继续。弟兄姊妹，当我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的黑影叫到我们不能够再行前一步呢？有没有一片的乌云叫我们成为远远站着的人呢？有没有一个的重担叫我们裹前不足呢？可能不是一点一片一个，但是很多个。但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有祈祷的福分，我们可以求神叫我们更加的信靠信服。所以我们再唱的时候，我们将副歌背了去，我们一年唱完副歌的时候，我们唱两次，在我们心里面有迫切的祈求，求主帮我们更加的行前一步，叫我们成为不是远远站着的人，但是在这个福分里头的人。我们唱副歌，我们安安静静地唱，信靠信服，人为吹迟意外，不论大夜数气哀，唯有信靠信服，信靠信服，人为吹迟意外，不论
感谢你，你让你自己的仆人在我们当中去分享关于到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怎样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有信心去行前面的道路。主啊，当我们去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诗人说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的喜爱。主，我相信我们没人愿意做一个旁观者，我们都是愿意的来信靠顺服这一位的神，来信靠顺服圣灵。主啊，求你真的去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得着主你自己的同在，能够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工作，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光明，进入这个神国里面。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名求。